和尚。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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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上甚深微妙法。
无上甚深微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持。
我今见闻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义。
愿解如来真实义。
阿弥陀佛。那我们隔了一段时间，因为现在时间都不是很能把握，但我们不管我们能听多少哈，一有机会我们就闻闻法，改变一下思考方向。说起来啊，众生的习性呢，很难扭转。因为我们空从过去式一直过来，我一直在强调哈，我们现在所见的生活所产生的这些种种相啊，其实跟我们的业力习惯啊都有关。一般众生要能看到这一点不容易的，也许对一个过去比较少熏修这样的一个道理的人呐、突然要体会这个道理也不容易，所以这也是讲说，为什么修行解脱超越生死很难呐、越是末法越是难，这个是一个现实，这是一个事实问题。这是一个现实问题啊，就是我们修行上一个很核心的观念啊，假如你虽有心，即便你很有心想要修啊，但这个道理啊看不清楚啊，我们之前大概也说过，并不是说只要你努力，那佛菩萨就保佑，那一保佑以后你就会解脱。不是这样的，不是靠佛菩萨保佑就能解脱。在经典里面会有三宝加持的功德，但解脱绝不是靠三宝保佑解脱的，那种没有这种，只有在于说法当中，你了解佛法，你放下执着，你要放下执着，你才有解脱的可能。但问题怎么放？怎么放下执着？从世间里面呢、你所看到的一切一切、没有一个不是你的颠倒心所变出来的。所以就像你在梦当中里面所找寻的任何一个东西，都是你梦自己变出来的。所以在这个世间里面，往外的从世间各个地方想要找到一个可依赖的，即便是佛菩萨想要让你解脱都不大可能。就是说，如果你不借着这个镜来观察真正的源头是在你的心，怎么修也难以成就。怎么修也难以成就这一点呢、我希望大家能慢慢确定这个观念。 随着时间一过，末法现象啊越来越强。这是一个修行现实，你慢慢拖延，这已经够难了。但你如果继续拖延，越来越难。所以对我们来讲，现在修行其实是很难。那这个难的时候怎么办？很多人讲说，那我等弥勒菩萨下生成佛。请问你能不能等得到？你知道弥勒菩萨下生成佛的时候啊，如果对一个业障重的，就像我们这边地狱啊，假如这个世间要烧坏的时候啊，要毁坏的时候，这个世间会移到他方世界。地狱不会坏，因为它是业力所成。这个世间要坏了，在这个地方受地狱苦的众生会移到他方世界，然后等这个世界再生成的时候，他又回来。也就是说，你不可能停。为什么？业力不离开你的心，所有受业报的是来自你的业力。好，当这个世间你如果没有福报，弥勒菩萨下生到这个世间成佛的时候，你会刚好移开，你不会在这里。哎，不管是释迦牟尼佛、弥勒菩萨，就算以后的千佛万佛，就是你不会来。为什么？要见佛闻法要有因缘，你的内心没有佛缘。什么叫佛缘？不光只是表象的佛缘，是由佛法亲近皈依三宝的这个亲近缘啊，这时候才有机会见佛闻法。所以那个时间当然拖得越久了，但至少你有因缘。可是如果连这个都没有，你就累劫轮回啊，苦啊，苦在苦。当人已经很难得，以后能不能再受用这个人生未必啊。那我谈到这一点，就你了解这一点以后，你就必须要很清楚，那我现在的修学佛法应该定位在哪里。难虽难啊，又没有看得很清楚啊，因跟果不相应，也就是虽然就像我们吃药不对症啊，虽然你很精勤的努力的精进的吃药，并不会好，就是不会好，因为它不对症下药。所以我们现在谈的这个问题啊，是希望透过这个不断的反复熏修啊，越来越清楚问题在哪个地方。那我现在刚才一开头就点到一个问题，其实你要不认识你的心啊，你大概解脱就难了。也就是你今天不了解你这个迷梦心啊，而往梦境去追求啊，只记得往外去追，而不知道说那个问题，所有的梦境是来自于我的内心啊，你永远修也修不来。所以与其向外努力修学啊，不如一念向内观察。问题在这里，你越要认识所有世间的一切外在内在一切东西，都无非是颠倒心所成，是你的妄想心所成。这一点没有的话，就算你不管你用什么身份，用什么方式，怎么修，都难以进步。我讲的进步，这个就是，这也是我们现在眼前看到，我们在佛门当中也看到人来人往，人进人出，为什么？没感应。修学佛法就要感应呢、啊，没感应我怎么修？我满一时满足我的感性，久了你就会疲劳。为什么？一样东西好吃，你也不能天天吃啊，是不是？只要靠着感官的东西多了就会腻，但如果是解脱的东西啊，就不一样。解脱不是连在那边，解脱是放下，放下自在， 没有多跟少。世间的东西，美味，一切东西，感官的是有多跟少，会腻，但解脱不会。所以在修学佛法里面，有的人为什么修得长，有的人修得，有的人很短，感不感应？所以修行其实有很重要的要领，你必须要能很清楚到底问题在哪里。所以不然有时候一直在用心，一直在努力啊，作用不大，感应不大。哎，好，那我们现在要谈的就是，我们现在一段时间，因为我们的习惯，我们对世间的肯定，我们往往说，这个墙壁是有的啊，这个教室是有的啊，外在是有的啊。所以我们就把它当一回事，对不对？然后就开始用心的去经营它咯，去照顾它，去追求它。但不知道这个问题其实在你，结果你越对往外去找肯定它，去追求它，更加加强你的颠倒，知道吗？相反，你认为说明明实实在在的世间，所以我必须要对它加以对应照顾坚持追求，结果你不知道，你越努力它的问题就越把你绑着，就是无止无尽。那所以说修行的意义其实在哪里？它是借外境改变内心，不能离开外境，但离外境的用意是要改变内心，改变内心才是修行的要领。所以我们要一段时间透过不断的佛法，不是光用耳朵听进去，而是听进去改变你的观念，改变你对世间认知的角度。观念不改，难以解脱。也就是说我们叫作茧自缚，修行的确是作茧自缚，这是世间人、也就是说你自己放出来的境界绑住你的内心，然后越来相互牵缠，然后越来越沉重。他的问题是这样，所以你不从你的心里头去解套，外头的东西啊，怎么做都没怎么用。好，我们现在就要谈，所以说不断的在听闻佛法，价值不在于你听多少，而是你改变你的观念多少。你否则的话，那个作茧自缚的那个执着心啊，会不断不断涌现出来，更加牢牢的困住你自己。所以修行的感应从哪里？从这里来，从这个地方来。所以为什么要一段时间反复闻法？闻法不在其实能听懂多少，另外一回事。假如你听完你就忘光了，但你有一个观念改变了，功德无量。我不是常讲一个例子吗？我现在走到悬崖，我只要一个观念，不用多大的观念，只要告诉我向后转，这样就可以了。我再一步就掉到悬崖，我只要一句话听懂就好了，向后转。我连救也不要救他，我只要告诉他向后转，就不会掉下去了。有没有作用？一个观念。假如你不懂得怎么面对你的生命一切外在，怎么治疗，怎么帮助，怎么祈求，没用。我只有一句话告诉你，看破放下。那自在本在你的心里，自在就在你的心中，但你不懂得去把它呈现出来。所以你了解这个问题的话，这个反复，就是为什么文法一句啊，对佛法对经典有一个道理懂了以后啊，它的功德为什么会大那么大，就是这个意义。所以有时候啊，保持这个反复的改变心态。我们现在在学佛当中啊，最难在什么？大家很想努力用功， 啊，不用功的当然也很多，那用功的也不少，但问题愿意务实，我们叫实修实证，真修实证的人少。那我们现在想到的真修实证，往往是马上堕入马上落入行门修，落入行门修以为就叫真修，错了，真就不叫假，知道吗？这么叫真修实证，不是你赶快做给我看，不是，是做对方法。所以要不要看清楚怎么叫真修，你那叫假修。法在何处，整个要领在哪里，关键在哪里，你不清楚，就算你辛苦一辈子，假依然是假，它不可能，磨砖不会成镜，你努力把砖一直磨磨磨，它不会亮，因为那个镜子本身，那个砖本身不会亮啊。所以真修实证从哪里来？从正见来。最近刚好有个例子，这个例子啊，其实也应该提给大家参考参考。好，我们不叫诽谤，我们叫做借鉴，叫借鉴。有一位佛弟子，他修学大概我看算一算大概有好几十年了，大概五六十觉得有了。修行呢，我讲修行不是活，是修行五六十年。他也闭关弘法，著作样样通达，是大家非常赞叹的一位佛门大德吧。可是到了后来呢，我发觉真歹参详，真歹参详就是个性很强，习性很强。那他生病的时候，连照顾他人都快受不了。有一次被人家请到一个地方，大家好心啊，应该算是一个恭敬哦，请他去弘法啊，因此他就长期住在那个地方弘法，到最后弄得每个人都不舒服。这当然不能完全怪他，但我觉得这是很值得我们反省检讨的。其实反省什么？对我来讲就是一个很好的反省检讨啊。假如我懂很多，但我不懂得我的习气，那又如何？我的意思就是说，我可以是佛学的专家，但我的个性、我的烦恼可以跟一般人甚至更差，那我就是不叫感应了，就不要感应。这问题出在哪里？讲修，我告诉你，我们在座没有一个人比他行，他的精进没有他那些，以我所知道，以我们现在没有他行，那种勇猛。但一个问题，观念下对地方，有没有下对？所以假如你经过几十年的修学，然后你的习气竟然看不出来，我们修行到最后会不会有病苦？会啊。会不会业报现前？会啊。但如果我们同样在面对种种业报的时候，我们的反应、我们的态度跟一般人一样，那请问，那你修行的感应又在哪里？我们会苦，但我们不会埋怨，因为我们知道业果，我们知道我现在所受用一切不是谁加注于我，没有不公平的问题，是我感应来的，我自己前辈子来的。我如何在忍耐的度化他的时候，我内心还有一个我所皈依的东西，我除了不在迷以正境的时候，我对世间一切的变化，我懂得何则该取，何则该放，那种超然的那种自在力应该会出来，对不对？就像我们世间人有时候经历多了， 有些小小事情啊，随缘啊，他知道是叫随缘。为什么？人生更有重大事情，何必要那枝枝节节那般的挂碍放不下？人生就可以累积这种经验了，何况佛门？但不一定哦，我看到的未必啊。这无关于你在佛法里面修学多久，我只问你，你起码的见有没有？也就是说，你的确是透过一个方法在解套的，透过一个方法。所以我在强调说，我也想进修了。那我现在的每一年的进修到底是真的？我现在的看不是说我现在哪时候打坐念佛念到好专注好欢喜终于有感应了，我告诉你我现在态度不是这个，我要求的标准稍微再高一点，因为这个东西不难。你以为念佛有什么感应？不难啊，因为我要看到的是真放下，而不是一个劲。就像说我现在很热，我吃的冰好凉啊，哦，如何知道甘露水？没有，待会就热了，待会就热了。你那个不过是另外一个境，换它取代另外一个境而已啊。我的意思是，你真的看到你那种对世间的爱着、对生命的爱着的力量是慢慢放下的，这才叫做真感应。你要看你一段努力几年的修学，你看到你真的在超越，而不是做给人家看的，也不是在迷失于那所谓形式上的修行，但内心没感应，那就不要再自欺欺人。当然他不是要欺人，最重要是见没有，所以可能自欺可能欺人，你知道吧？可能欺自己又欺别人，因为他以为这叫修，所以修了几十年竟然没改变。这我不是常讲吗？照顾我跑了几十年，我跑了几年，我想一想，再怎么不努力，我也早晚课都一直做，我也没懈怠过啊。我回头一看，看烦恼是不是在后面追我？虽然追我也离有距离，没有，你一回头他就在你旁边。你只要一转头，你那个烦恼就跟你撞到鼻尖了，鼻尖碰鼻尖了。为什么？你没改变过，你没有真正的放下过。如果连这个都没检查出来，你一生会悟掉，会悟掉，因为你实际上并没有改变。你有太多以自我为中心的那一种烦恼相互纠缠的习性依然都在。你对三宝的信心没有来自于你不断的修行感应的那种虔诚不加造作的自自然然相应的。对世间的割舍不是来自一个自然的，是因为来自一种勉强，或是基于某种迷失一种感性的信仰那产生的皈依。不是的，是真的。我讲真的，就像我 口渴的时候自然会想到喝水的，这样真的，我不加勉强的，因为长久修行修到一个自然的，因为这样的自然才会让你临终不会颠倒。勉强了到你神志不清的时候，你就放下了，你就放弃了，怎么样？你原来的信念是在你脑袋清楚的时候会坚持，一旦是到弥留状态了，一到那个精神涣散的时候，你就不见了。所以一旦要用功，有目的的，有方法的，不是瞎弄的，很清楚的，我今天这个火念下去，真的在对治我的心，不是往往往往一直念念念念，你念给谁听？论剑记仇，念很多，告诉你那没用的哦。每一句都念到底，每一句都念出了觉悟，每一句都念出对世间无常的观察，每一句都念出对世间的放下。虽然味道很少，但至少都带一份真的味道，而不是做一个安慰的修行。不是修给安慰，我今天有念佛八小时啊，这少一分钟再念一下啊，有了，做完了，没用啊，你内心没改变啊。以宝不如保持去绝招，一句是一句，放下是放下，惭愧是惭愧，忏悔是忏悔，句句真实， 是不是？这才真功夫啊。各位后来看到这个例子，因为刚好前一阵有人跟我谈到这种，我有时候想的，哎呦，这个例子我已经看很多了，不要到最后换你哦。所以我就叫真功夫，这种例子啊，因为什么叫真功夫？所以每一天、每一段、每一年，你必须要反省一下，你是不是真的比之前真的更能放下，智慧更清楚，看得更清楚，而不是来自于一种自我催眠。我不要执着，我不要执着。可是明明他很好啊，不要执着，怎么你这样一直不在虐待你自己吗？你的不要执着，正因为你化解不可执着。你的不要执着不是一个一种勉强的放弃，不是，是真的没什么好执着。你的智慧提升了，的确是如此。好，那这种观念是不断的训练，不断的听闻，然后长养那个智慧之光。好，我宁愿你现在啰里啰嗦的一大堆，但真的东西在那个，我不要你说做的这么一切整整齐齐的，但内心的关爱却一分一毫都没动摇。就像我们现在盖啊，很多地方还脏乱啊，但有东西在进步啊。我不要你很多的都很多东西都维持得很好，可是里面是烂的啊。你现在这个东西蛀掉了，又蛀掉要修很麻烦，我把它涂漆，对，涂漆就好，很好看了。但它烂在里面呢，我宁愿现在把它拆下来，地上很脏很乱，但我是真的改变它，是这样，我真的改变它，而不是那种表象上的一个自我安慰。好，我们上次谈到第二页的这个第三行啊，因为我们现在要讲的是欲行篇啊，就是念佛之前的功夫啊的应该的心理准备啊。现在我们谈到的是借势练心啊，借势练心总是你知道一定是心啊，也就是说你的修行不离开环境，但一定会回归到你的心。好，没有事怎么办？没有事没办法练。因此啊，有时候啊，我们发觉啊，这个就是我们现在的问题啊。我们有时候啊，新的一代的人啊，比较没有苦过。新的一代人比较没苦过，没苦过，换句话就是说，他的借势练心的机会少了。所以一个人在年轻小时候能曾经磨练过了，这太卡没用呀，太好用。啊，不就跟他们草莓族就是这样，不能用啊，用了啊，气就卡去啊。那那个草芭拉这种呀，土芭拉这干嘛落的嘛，还扣起来包啊，还这样用的。那草莓咕咕咕咕咕咕，对不对？好，那我个榴莲都更加粗用。哇，这菠萝蜜嘛，未歹，牵着人的婚姻迄种粗用啊，一粒一粒足硬，对吧？啊，最怕的软趴趴的，没有磨过，心智没有坚韧过。简单讲就是借势练心。所以我有时候看到很多小孩子，我阿弥陀佛，为什么保护太过？那我看到有些小孩子很乖很用功，我也担忧，为什么？也保护太过，没有练借势练心的机会。所以有时候小孩子就一个也麻烦了，小孩子如果一个赶快把他丢到团体里面去磨练，为什么？因为他没有跟人的冲撞的机会，他以后入团体会很难跟人家配合。包括我们现在修行也是啊，不然你也整个整天都在读书啊，你也不要修啦。你的方法你的修行必须要多面的，为什么？你也许在这边因为你熟悉观察，可是你另外一边没看到，你会不知道你后面有危险，所以你要转换角度。为什么我们之前有谈到那个宝剑啊，到炉里面去烤，拿出来再锤，锤完再去烤，烤完再锤，锤就烤完再才一支剑才出来。所以有时候，比如说你会觉得，我们比如说面对到 自己极尽尽的时候很能守住，面对大众尽的时候你就很难，因为那个不同情境、不同的心思、不同的因缘，你没有练过。好，处高位的人不能看到低位，处低位的不能看到高位，所以应该要不断换。好，因为这处低位的人容易让责任不容易加在身上，处高位的人不能看到底下的那个事情，所以不同的事情、不同的因缘会形成不同的观察。所以为什么有时候你看啊，我好好练，我练的我比如说我现在我专心传禅修，禅修到我身心很清净，然后因此我们就对很多人，哎呀，那些都不用功。可是你要知道，当面临问题你要抉择的时候，因为你一直守单纯净，结果你对事情应该有的观察没有，结果对外观察不清楚，对内观察不清楚，很多都观察不清楚。当你在极静的时候没烦恼，当境界出来的时候你无下手处。所以有些人啊，功夫非常好，处理起人事啊就没半片，因为连一情绪他也照顾不来，因为他必须要是一个离情所居的状态里面去面对。可他丢到人群当中他不熟悉，就像现在小孩子啊，可以用网路 MSN 用 Skype 跟人家打哦，谈，但不能对人讲话，因为他没经验过。他一处很木讷，你会觉得哦，这小孩子好木讷。没有啊，他在网路是飞来飞去的，他比我们都厉害。我看有些小孩子啊真厉害，小学才二三年级啊，他要上日本的网站啊还能上。怎么上？他要登记，他竟然会找到翻译软体，就把日本网站的字拿来翻译完了以后，再用我们哦，原来他要我们这个，然后再把字打下去，然后再把中文翻译成日文，去登录网站。小学生呢，好厉害，连这个都懂。我看他有一次到最后几个关键字不会，问我说。师傅啊，那这个字讲说，我说你们在干什么？他说我们要登录他们的一个游戏网站啊。我说你怎么知道这个？我们同学讲的啊。然后他们就弄到最后就剩下一两个字不懂，嚯，厉害啊！要是我都还看不大懂，他就到最后讲一讲，哦，真的上去了。当然那是儿童网站，哦，这就厉害。但这个厉害是不是代表他能人际关系一定好？那就未必了，是不是？所以修行里面啊，比如说我们现在在站在不同的立场，我们在弘法的人有弘法的角度。好，所以我之前讲有人啊，在底下听很简单啊，就这么简单啊，谁不会？那这种道理啊，千篇一律，一上去讲没几句啊，全讲完了。有一个啊，他看人家讲课，他就觉得很简单了，他讲成佛之道。讲没几次看起来好像都一样，课就停了。然后就不都一样，不是都一样，都不一样，是你看不出不一样的地方。你以为很简单，上去一个小时两个小时无止境的一直透过一个不同的道理，你没经验你讲看看，你下面听很简单，你上面讲你试看看。好，你现在在面对事情的时候，那每一个事情的因缘角度其实是不一样的啊。所以在你看呢，我在我身心安定的时候的面对烦恼，我你看我四肢健全啊，我这个也不匮乏，那个也不匮乏，身体也健康，各方面都可以。这时候你有烦恼是什么样的状况？和你那个也缺，这个也缺，身体也不好，现在要面对烦恼是怎么样？你在顺境的时候面对烦恼，跟在逆境面对烦恼是怎么样？不一样的。你没有磨，你怎么知道？你怎么会累积经验？你怎么会回避错误？磨。所以包括佛门领众也是这样的。佛门领众啊，他也是累积众多因缘。所以有时候你必须要主动去学， 为什么领众不一定是什么？领众有时候是菩萨奉格，像昨天有几个居士来，我说领众，领众居士也领众啊，是什么领众？只要我的心能成就你的心，我的心能转化你的心，叫做领众。上可以领下，下可以领上，在家可以领出家，出家可以领在家。为什么？不在于形式，在于我能改变你的心，我的信念能帮助你的善法领众，领你的心，我的谦卑，我的惭愧能让你生清净，领众。我可以顶礼你，但其实我是在领导你。为什么？因为你也受用这样的忏悔，这样的顶礼，升起惭愧心，升起清净心，临终都是这个道理。所以它可以转化很多的因缘、所以在修学当中有很多的面、必须要掌握的非常 清晰、必须要珍惜所有的境。第一个，不要唾弃境，不要回避境，应该好好的观察境，在这当中戒境练心，戒是练心，要好好练习它。所以有时候苦恼苦恼啊，苦恼久了那就是你的。我常讲到以前我们在读大学的，我因为也没什么经费，所以大学一路上都是在打工嘛。平常上课的时候要打工，寒暑假一定要打工，不然没注册钱。那我后来助学贷款，注册钱是政府出的，那生活费要自己赚，因为是贷款没有生活费啊，所以我必须要再利用寒暑假把下个学期的钱给赚上来，不然我不知道吃什么。所以我们要赚这些，因为那时候赚也赚不多，所以寒暑假要赚，那开学的时候还要赚，所以我很会赚。我真够嫩胖，我嘛不记啊，哇，小的小的啊，两个我嘛拢画过，我嘛画得怪怪，你知道？还在那个台中街头去应征工读生啊，那样画，后来这个也做，干嘛呀？有时候有些同学啊，有一些困难啊，他来问你，我说这样有什么困难？他说这样很辛苦，很难过呢。我说这不是很正常？他们认为很难过，这不是很正常吗？因为我们天天在面对这种问题啊，我化解就有用了。第一个，我们不会动不动去找家长，因为我们的父母不一定能帮助我们什么，所以你懂得自我生活规划，所有的问题很简单，自己处理。又没有人让你帮忙，因为钱不可能，事情所有人际关系你自己处理。所以怎么样生活规划，怎么样来突破所有的生活障碍，养成习惯以后，我发现很多同学会觉得很挂碍，很挂碍。我说这种东西你也在挂碍？我说当然了，我不管我怎么做，我说就这么做啊。发现练不练习差很多。你之前你会埋怨说为什么别人可以很轻松过日子，为什么你要打工？后来反过头来，练习出来还是有用的。当他们还在彷徨犹豫，不知道人生怎么规划的时候，你走得稳稳当当的。为什么？那你这一切都自己来的。所以包括后来我出家也是很清楚的。我们现在比较像不像人家出家考虑当中，我那一概都要对赌的。我们那个瑞师傅也是用对赌的。他到僧团第一次就出家了。我那个都是用都不怕的，结果我化解后那汹涌的靠他讲。我们现在很多考虑东考虑西考虑东考虑西考虑到最后，被自己的那种种种挂碍把道心给打碎掉。我们都傻傻的，真的，我就讲过嘛，我皈依到我发愿出家不到十个月，就我皈依接触佛教第一天，然后十个月发愿出家，从此就没退了。我没有想那么多呢，傻傻的。当然应该要想，要想，要想，绝对要想。可是我们不用想，大概啊，注定啊啦。为什么？自己很笃定自己要做什么，自己要做什么，自己很清楚。为什么？生活告诉你，这条路由你自己决定，由你去承担一切后果，就是这么一回事。好，我们看了。 你看他这里讲，我们把前面念一下哈，因为隔一段时间，常人之心思意盘结，欲勤浓厚，须随事磨练。好，然忍住虚忍，然舍住虚舍，然行住虚舍，然受住虚受啊，这个道理啊，如果写在黑板上，写在自己床铺上就非常好了。哎，好，如旧不能，如旧不能忍，今日忍一分，明日又进一分，久久练习，胸中豁然，只是现实现前真实功夫也。我们上次讲到这里，他就是忍。后来我看到有些老菩萨也是，有些老菩萨之前的日子啊苦啊，那苦到最后他能对修学佛法有一种很坚韧的态度。我常讲就是说，我们有时候闭关都要找一个好关房、好临近的环境。我看到有些老菩萨旁边电视在喊，孙子在叫，他们要念佛阿弥陀佛，就马上专心了，但不用关房。哦，电话来了，马上停，哎呦，挂了，那接着又念了，嘿，好厉害，也都不用全家行，就说念就念，说接电话就接电话，孙娜狗娘六，看娘又念了，哎，厉害的很，那像那调电视一样，看哪一个频道，咚咚咚啊就好了。那我们会说一定要这样，一定要那样，哎呀，那是你脆弱啊。不过他们为什么可以？因为他们向来生活条件不是很具足，现在难得有这么一点可许他念佛，他已经满意了，他已经满足了，比起他以前啊好多了，他就好欢喜的啊，嘿，磨出来了。所以啊，善因缘是恶因缘，恶因缘是善因缘，也有道理啊。古语云啊，静处养气，闹处练神。没错，要两者，要两者。所以我一直很主张，一个环境里面有两个地方，静的地方，在我们未来，我们以前我们未来华堂那边要把它进修地方，进去那边的人不跟外面啊，好好用功啊。那这边的是闹处练神，然后到那边静处养气，要死不断就到炉里面去烤，一出来锤，对不对？啊，你曾经是坐在这个角色，哪时候换你领领众？为什么让大家来磨你？对不对？你也磨大家，对不对？就是这样。然后把自己的个性，把自己的烦恼给磨到最后。因为以前我就说，我以前当领过很多知识啊，我也带过学院啊，哦，我带学院的时候，才出家也没几年啊，我就讲说，有时候傻傻的，当初也不懂得拒绝，人家叫我们做，推不掉就做了，一做，我那时候一管也管了三四百人，啊，这个学院那一管，那里学院那一管，一下这个学院当训导主。主任那边学院当教务长，一下管了多少人，哎呀，也很苦恼啊。不过后来也学很多，一下管很多人啊，又要管老师，又要管学生，又要管外面，上面也有院长，下面也有其他师长啊，弄下来，又要上课，一下管很多啊。可是那时候傻傻的，我说有时候啊，一天下来啊。从早上啊去上课啊，早上六点多到了学院就开始讲话，讲，吃饭的时候没讲，然后一吃完饭又讲，中午没休息继续讲，然后下午起来起床继续上课，上课然后讲，一天讲到晚上十点，一天算一算，除了 中间那一餐没吃没有讲话的时候，大概要讲14个小时，一起来人就在那晃。可是那时候都没有想法，那个只是觉得责任所在，还任何有所求的找机会跟他谈，跟他谈学生有问题，师长有问题，一直谈，所以也谈出了耐力，也看到自己的问题，也成就了很多，就看你执不执着，是不是？好，这个都是一种练习功夫啊。 所以在我们的修行当中，我觉得大家必须要掌握机会，一一珍惜不同角色所该扮演里面，从这个事情里面去练你的心。金不得火炼，则杂类不尽；心不得思念，则思意不除。为什么？什么叫思意？顺自己的心啊、哦！所以有时候必须要怎么样？我常讲啊，假如现在你的生活处处满意，请问是好还是坏？你就完了哦。除非你的智慧很高。假如你现在生活一切顺利，你铁定不会处理。为什么？执一境，执一自我，以爱对自我的自体爱、境界爱，产生两者之爱轮回，是不是？所以我们现在都寻求满意，可是我们之前不谈呢？北俱泸州是最舒服的地方，但活弟子不要升到那里去，因为那不能修行。北俱泸州比我们南瞻部洲好很多的。一切如意啊，所以那边没办法观无常啊，那边没办法持戒啊，那边没办法观无常啊，为什么？太清净了，所以那边不能修行啊。如果认为修行是一切满意的话，佛就会告诉你，你们要求生北俱泸州。但为什么要你求生净土？净土有法，但北俱泸州是一很纯粹的一个享受而已，是不是？所以显然还是必须要怎么样，心不得思念，则啊思意不足，那种你以为对的啊，所以说以为对的会顺自己的习惯判断的，这个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所以我们必须要从这里面到最后化解它，用着不同的事情挫折自己的心。好，这个挫折里面有好处哦，但挫折不当的时候会把自己的发心也给挫折掉哦。那么一下就修到最后，好吧，那我就放弃吧，我就不要，都不要，或者连那菩提心也把它不要掉了，对，因为碰到烦恼的啊，那我干脆不要，退退退退，退到什么？连该有的发心也退，不对啊，这样，然后对，又听到人家说要发菩提心，那一发菩提心又撞到了，然后调调到最后，如何既发菩提心，保持智慧观照，同时不生懒惰。终以成才，是不是？坐马执着，不坐马放弃啊，就两头为难了，两头掉了。好，你不断的训练，不断的训练，等于说你真正的将才就出来了。我们现在需要将才，我们的将才不是那个将菜的将，我们是将才，不是将菜。将才是洗骨都没精神的暖暖那种，我们将才啊，将才是那种菩萨干才，菩萨干才就是、啊、很好用，放到扫地的时候会扫地，放到高位的时候他就能一展宏图啊，就不是那个世人的视野，他马上能恢弘气度的啊，能领军作战，然后把他丢到闲静之处啊，他还能很安静的专注修行，也就是丢哪里都非常好，菩萨的干才，练出来的啊、哦，所以这个必须要从这里，所以我们必须要到最后把这个以自我为中心的思考慢慢设立。这个功夫我在强调，在我们的修行当中，随着我们的岁月啊，这个功夫啊越来越难了、啊。怎么讲？因为呢，你的自我肯定会越来越多，你的经验会来越丰富，你的我所越来越多，所以你的思义要不是站在智慧上，你的我所会增加。为什么？我本来是没地位的人，我有地位了；我本来没有钱财，我有钱财了；我本来没有能力，我现在有能力的。这个时候你的思义就会增加。你不断在修学当中，你拥有更多的资粮，但不爱做，这才是菩萨。你拥有很多的时候，你会发觉你拥有很多，表示呢，你有更多有资格让你执着，那、啊、你就跳不出来了。像我们这个也笨，那个也笨，当然比较不会执着了。啊，那个也行，那个行就麻烦了。为什么？我们会自我肯定，所以啊，最当努力啊，勿当面错过。所以很多人很厉害啊，我们发觉就是说，所以我们未来的修学也必须要往这里来走。怎么讲？ 这样当我们在经历到每一件事情的时候，我们必须要有一个心得，这个心得不是事情本身的好坏，是在心得在练借事练心的时候练出怎么样的心来，练出哪些智慧之光来，练出哪些自我觉照来，这是我们该要的。对，好，那我们稍微休息一下。